羔羊，对不对？我们讲到怎么样，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舍命，将我们从罪死的权术之下买赎回来。所以呢，在约翰福音，约翰讲他是什么，看那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今天呢，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受死埋葬复活了，他是什么，是得胜的羔羊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用的章节呢还是约翰写的啊，在启示录，在启示录呢第五章就记载了这得胜的羔羊。启示录这本书容易不容易读吗？好像大家都看过圣经吧？启示录，你要认为很懂的人有没有？我就希望你们中间有，你就可以帮我讲了。启示录好像是不大容易懂的一本书啊。但是呢，如果你把启示录看成什么？启示录是一本书信，神呀写给众教会的信。启示录是一个预言。什么是预言？预言就是什么？替神说话，包括呢现在、未来和将来必定会成就的事，你替神说出来，这就说预言。启示录呢也是一个启示，启示什么？启示表明神的奥秘。原来的时间空间中，神还不能够给让我们知道的，这个时候什么？神要让我们知道了，因为什么？时候已经到了。所以呢，在启示录的时候，神就将未来必定成就的事启示给使徒约翰，让他知道。这就像什么？像很多艺术家做了一个艺术品，他没有做完的时候，他怎么样？是不是常常拿一个布把它包起来？啊，不管是雕塑也好，是一幅画也好，常常外面包放个布，对不对？等到哪一天这个艺术品已经完成了，时间到了，要显露给众人的时候，怎么样 ？Unveil， 打开。启示录就像是这样子，时间到了，时候满足了，神要将他的启示向我们显明，让我们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，让他显明出来。好，我们看看今天的第一节，一开始讲了，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。宝座在启示录第四章主要就讲了，就讲了天上的宝座。那如果你看第四章第二节说什么，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，有一位坐在宝座上。宝座一般给什么人坐的？君王坐的，对不对？天上的宝座谁坐的？我们的神坐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接着第四章第三节讲，又有红围着宝座，好像绿宝石。红是什么意思？代表什么？在圣经里面什么时候提到了红？啊，在洪水之后，诺亚出方舟的时候，对不对？第一次提到红，对不对？提到红之后呢，我们看创世纪第九章十二到十五节说什么？神说，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，我把红放在云彩中，就可以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。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，必有红现在云彩中，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，水就不再泛滥毁灭一切有血肉的物。所以这红代表什么？代表神的慈爱、神的恩典、神的怜悯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这个在座有很多这个 scientist 啊，很多科学家，红是什么构成的？水滴，还有什么光线，对不对呀？有光有水，植物能不能生长？哎，我们可以栽种，我们可以浇灌，谁让它生长？神让它生长，对不对？神的恩典、神的怜悯在这里显出来了。因为植物能够生长，大部分的植物是什么？绿色的。绿色代表什么？代表生命力，对不对？所以什么？神边上的红代表什么？神的慈爱、怜恩典与怜悯，也代表什么？生命。神赐给我们生命。什么时候最容易看到红？今天好像是大晴天，你出去外面看得到看不到彩虹，很难啊，对不对？什么时候最容易看到彩虹？暴风雨之后，对不对？哎，对啊，暴风雨像什么？像我们人生所面对的苦难。在世上我们有苦难，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经历各种不同的试炼与苦难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不要忘了，在苦难之后必定有什么？ 必定有神的恩典。我们看看圣经中最代表受苦的是谁啊？约伯。对，约伯，对不对？约伯这个人是很不错，你看他怎么样讲，说约伯这个人怎么样，完全正直，远离恶事。哎呀，这个人不知道比我好了多少倍，对不对？哎，约伯这么好一个人，为什么要面对苦难，对不对？我还好，约伯啊还有挺好的朋友啊，他受苦难之后啊，坐在炉灰中，身上长满了疮，他有什么，有三个朋友来看他哦。这三个朋友来了之后，看到他的痛苦，陪着他怎么样，坐在那里七天七夜，什么话都没有说。哎呀，这一辈子你要如果有这样的好的朋友的话，你应该很安心了，对不对？如果我哪天病在床上不会动的话，有人来看我七分钟，说不定很高兴，要坐七天七夜。对，然后呢，这些朋友呢，接着就讲了很多话，他们讲的话有没有道理？很多都是圣经上的话，对不对？讲得很好啊，对不对？但讲了这些话，对约伯有没有安慰？好像没有啊，对不对？这人讲的话根本就安慰不了约伯。那约伯怎么样从他的苦难中走出来的？当约伯遇到了神，神跟他讲话的时候，他环境变了没有？没有变。他心境变了没有？改变了。他就什么，从他的苦难中走出来了。所以在苦难中你要找什么？去寻找神。当你寻找到神的时候，你就从你的苦难中走出来了。然后我就记得蔡老师讲说，当他失去张主以后说，哎呀，你们不能安慰我呀，你讲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，对不对？我就希望他赶快找到神，等他找到神的时候，他就可以从他的痛苦中走出来。所以人讲的话常常不见得能够安慰人。打个比方好了，我躺在病床上，马上就要死了，马上就要咽最后一口气了，你来看我，说，哎呀，老高啊，你这个人虽然不怎么样，还好你是个基督徒啊，你就咽气吧，咽了气呢，你就到那好的无比的地方去了，与神同在啊，再也没有忧伤，再也没有眼泪，再也没有痛苦了。你讲的话对不对？对啊，圣经上的应许嘛，对不对？很合理啊，我受到安慰没有？我表面上大概还跟你讲，我表面上大概跟你讲啊，是啊，感谢赞美主啊，神的应许啊是宝贵的呀，对不对？我心里怎么想？我早晚等到你那一天，你到死的时候我就告诉你，你快死吧，咽气吧，你去了好的无比的地方啊，对不对？人的话这样能不能安慰人啊？很难哦，对不对？再打个比方啊，你个好朋友的儿子长得又帅，功课又好，出去开车有一天不小心嘣出了个车祸，呀，出了车祸嘛，就在医院里面躺在床上，打了石膏不能动。就是你去看他，你说你跟你女朋友讲说，哎呀，感谢赞美主啊，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他虽然出了车祸没撞死，你要感谢啊，是不是圣经的话？这话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对他有没有安慰啊？他表面上说哪一点的话，是啊，感谢赞美主没撞死，还有好的机会啊。他心里怎么想？对，你出门说你就给车撞死了，会不会？人家这种话会不会安慰人呢？很难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知道，在痛苦中，唯有你有找到神。我不知道我们在座中有没有人正在面对各种不同的艰难困苦，什么人会给你安慰？你找到主耶稣基督，你就会必定得到。每一次为什么我会在世上要经历苦难？其实上呢，苦难对我们来讲都是有益处的。我们知道温室的花朵不能够成为栋梁之材。每次你经历苦难之后，当时很痛苦很难受，但你经历了苦难之后，事后你再往回看，你觉得你怎么样，你的生命，你的人生观，你的灵命都有什么，都会有非要的进步。但是你要不要跟求说，神啊，让我得苦难，我好能够长进啊。我想在座中间大概没有人要这么求，至少我不会这么求。那苦难很难受，对不对？经历的时候很难受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经历的过后确实对你有所帮助，对吧？所以你在苦难中的时候不要担心。为什么呀？就算你四面畏伟，不要忘了仰望神，对吧？所以孟子也讲啊，天之必降大任于斯人也，这个你们都很熟了，就不要浪费时间了，对不对？唐诗上也讲了， 若非一番彻骨寒，哪得梅花扑鼻香。好，我们接着，既然我们讲了宝座，我们接着去宝座讲，风雨之后必有神的恩典。所以呢，宝座，对不对？宝座边上围着红，然后我们就看这个第八节、第九节、第十节啊。这个时候呢，就讲了什么？讲了宝座边呢，除了还有什么？还有四活物啊 ，four creatures。这个呢，你们也可以参考以西结书第一章啊，他讲什么呀？讲到这个四活物呢，有人的形象，各有四个脸面啊。在这个以赛亚书六章也讲到，他是怎么？是撒拉佛。撒拉佛跟基洛伯都是什么？都是天使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宝座边上有四个天使围绕着宝座啊。然后呢，这个呢，撒拉佛讲什么？各有六个翅膀，两个遮脸。跟神这么亲密的天使围绕在宝座边上，他为什么要两个翅膀把眼睛遮住干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不敢面对神的荣耀。所以你看以赛亚这个大先知看到神了之后，他讲什么？祸哉，我灭亡了，对不对？再想想回到启示录，对不对？讲讲约翰，约翰是什么？神所爱的那门徒啊，对不对？他在地上跟耶稣亲密无间待了好几年了，对不对？他跟耶稣基督还有点亲戚关系呢，对不对？当使徒约翰在拔摩海岛上见到耶稣基督，他怎么样？我就扑倒在地，我不就扑倒在他的脚前，像死了一样。为什么？当你见到神的荣耀，见到神的圣洁，甚至是会吓死你。所以有很多的慕道朋友跟我们讲，我不相信有神。你说有神，你把神叫来让我看看，我看了我就信了。还好神没有应允啊。如果神真的让你显现，怎么样？吓都吓死你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吓死你？你想呢？约翰都吓得像死了一样，我们怎么样？啊，所以还好神没有向我们显现。啊，所以呢，撒拉佛怎么样？连这天使都要用两个翅膀遮着眼睛，不能面对神的荣耀。然后呢，讲到这个四活物，这个以西结书将要讲了有四个脸面。然后呢，在我们这个约翰福音里面，在启示录里面讲的，第一个活物像狮子，第二个像牛犊，第三个脸面像人，第四个像飞鹰，啊，各有六个翅膀。他们就讲了，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，神是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的全能者。这个怎么讲呢？以西结书说，圣经上一定是对的嘛，不会讲错嘛，对不对？以西结书上讲有四个脸面。那个老约翰怎么只看了一个？有什么问题？我就想了半天，我想大家可以用这个来比方一下啊。所以第一个看到什么？第一个有狮子，像狮子，对不对？看到吧？这是我的这个 computer 最大的 font， 再大的打不出来了。狮啊，看不到，就是个狮子的狮啊。狮子是什么？狮子是所有兽里面什么尊贵的君王，万兽之王，对不对？这也像是什么？像是马太福音讲的，耶稣是君王，写给什么？写给犹太人的，对不对？好，第一个天使是这样子，他们都是第二个天使怎么样？第二个基督伯这样子，所以你看到的是什么？你从一面看到的是看什么？看到个牛，对不对？牛犊，牛犊是什么？是牲畜里面力量最大的，啊，所以呢，像什么？像马可福音，耶稣基督是仆人。写给谁的？写给罗马人的，对不对？好，后面这个天使啊，看到什么？人，人是什么？人是照着神的形象，照着神的样式所造的，呀，是最有智慧的，最尊贵的。人是什么？就像路加福音讲的，耶稣基督是什么？是人子，是写给所有外邦人的。啊，最后，鹰，鹰是鸟类里面的什么？速度又敏捷，力量又大，对不对？而且鹰是唯一的动物可以眼睛直对阳太阳而不需要眨眼睛闭眼睛的。我们最好不要去对着太阳看啊，看久了你会 burn 你的 retina。 飞鹰是什么？像是约翰福音，耶稣基督是神子， 是写给普天下所有人的。另外呢，在他们当年犹太人出了离开埃及进了旷野安宁的时候，会幕在中间，十二个支派围绕着会幕，然后东南西北四个方面，每一个方向有三个支派，犹大在东面领头的，他每一个支派都有一个大的旗子啊。这个圣经上用的是堵，堵就是旗帜的意思。犹大支派的是用了狮子，因为知道犹大支派以后的什么都是做君王的，大卫也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啊。西面就是以法莲，是用的牛犊，南面是流便用的人，这个北面是但支派用的鹰啊。这个话你们可以参考这个民数记第二章上记载。对，好了，我们看到宝座红围绕的四活物在宝座边上，然后什么？然后有二十四个座位，然后有二十四位长老穿着白衣，戴着金的冠冕。那这二十四位长老到底是谁？说法就众说纷纭。常常有很多人喜欢呢，因为什么？主耶稣基督给的十二使徒讲的时候就说什么？你们以后要什么呀？要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。所以就常常有人讲说啊，这里面十二个使徒啊，然后再加上什么新约的其他的外邦人的这个使徒。有的说是啊，十二使徒加上以色列先知，有的新约就会怎么讲？只要包括这十二个使徒的，可能都有点问题。有什么问题？你想谁在看这二十四位长老？谁看到？谁写的启示录？约翰，对不对？约翰去看到自己啊，有点问题。到底是谁？大家回去做这个功课。因为这是属于什么？这是属于神的奥秘，他没有讲清楚，我们就不要去乱猜，不要帮神去做不合一的解释。神要我们知道的，他就会给我们讲得清清楚楚的。然后讲说呢，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，里外都写着字，里外都写着字表示什么？不能再增添，也不能够再减少，就跟圣经一样，已经是完备完全的。这是表示什么？神完全的计划，就里面包括了我们的得赎、得基业，以及圣永恒的胜利，都写在这个书卷里了。那书卷为什么要用七个印严封了呢？表示这个书是这里面的信息是完整的、重要的、完美的计划。很不幸呢，就是说呢，这个天使有一个天使就讲了，说在天上、地上、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观看那书的。天上、地上、地底下，包括了是所有什么？这一切都是什么？都是受造之物，对不对？受造之物能不能有权利去展开？没有，不配。唯有什么？唯有那得胜的羔羊，他是神，他配得去拿书卷，配得去展开。因为约翰一想说，哎呀，神给我们这完美的计划不能够完全启示，不能够完全显明，对不对？如果然后七印又不能打开，那神的计划就不能实现了，那我们的救赎，我们将来得到的丰富荣美都得不到了。所以约翰就大哭啊，其实他不必要，他知道相信耶稣基督，那得胜的羔羊可以配得的。所以呢，长老一个就跟他说，不要哭，看啊，犹大支派的狮子，大卫的根，犹大支派的狮子跟大卫的根都是对弥赛亚的称呼啊。这个呢，如果你看，就是说在创世纪四十九章啊八到十节的时候，那个雅各在临终给他们所有的儿子祝福的时候，就讲到说，犹大，你弟兄们必赞美你，你手必掐住仇敌的颈项，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。为什么向他下拜？因为他是君王。犹大是个小狮子，那讲他是个狮子，你抓了狮子便上去，你屈下身去，卧如公狮，蹲如母狮，谁敢惹你？龟必不离犹大。龟是什么？是一种上尖下方的玉器，普通是握在什么？握在君王的手中或者帝王的手中，表示他的身份与地位。龟必不离犹大，就讲到犹大以后必定什么？有人出来做王的。我儿啊，这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，是等细罗来到，万民都必归顺。然后呢，以赛亚书也讲到，从耶西的本，耶西是谁？大卫的爸爸。 从耶系的本呀，必发一条，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。啊，十一章十节讲到，那日耶系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，外邦人必寻求他，他安息所大有荣耀。所以这就讲什么？这就讲叫弥赛亚，他什么？他已得胜，就什么？就像就叫羔羊已经得胜了。他受死，他已经复活了，对不对？事实上，整本启示录呢，都是在讲这得胜的羔羊，在讲耶稣基督。然后第一章到第三章可以讲什么？得胜的羔羊是什么？是教会的主。第四到第八章是讲的得胜的羔羊是宇宙的主。十九到二十二章是讲得胜的羔羊是什么？是新天新地的主。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舍命，死了，埋葬了，第三天之后复活，他战胜了阴间与死亡，打败了撒旦与魔鬼的权势。我们想想，自从神创世以来，有哪两件最大的背叛神的事情？第一件，神所造的天使之中出来一个什么悖逆的天使撒旦，对不对？领了一帮堕落的天使成了撒旦跟魔鬼假先知，对不对？第二个呢，就是人咯，对不对？神找了亚当跟他讲，对不对？果子你随便你吃，就园中当中那颗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，吃的那日你必定死。人听了没有？听了没有？没听啊。吃了没有？吃了。犯罪没有？犯了罪了。犯了罪神怎么办？神怎么办？神是圣洁公义的神，必不能以有罪的为无罪。神又是慈爱怜悯的神，他不愿意我们在那硫磺火湖里直到永永远远，那怎么办？所以神从人犯罪以后，神就一直在做什么？在做恢复的工作，想到怎么样来，一直在怎么在施行我们拯救的工作。这里面有很多的比喻啦，像这叫给他们做皮衣啦，做那些的方舟啦，这些我们就今天时间不够，我们不能讲，那一讲起来就讲不完了啊。所以呢，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复活，所以他怎么样？他以无罪的代替了我们有罪的，为我们付上了那罪的工价，所以他将我们从罪与死的权势之下买赎了回来，所以他战胜了什么？战胜了死亡跟阴间，得胜的羔羊。然后呢，在启示录里面，如果看到在那千禧年之后呢，耶稣基督要把什么？把撒旦跟假先知都要丢在什么？丢在硫磺火湖里面受痛苦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所以呢，得胜的羔羊战胜了对神的两个最大的背叛，战胜了人的罪，战胜了背叛神的魔鬼、悖逆的天使、堕落的天使。这是他为我们死，所以呢，他是为我们死，为我们付上了赎价，给我们永生的盼望，使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了新造的人。所以呢，在马太福音二十九章特别讲什么？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谁了？赐给那得胜的羔羊。为什么给他了？因为他已经战胜了一切，战胜了所有被造的一切，所以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，他已经得胜了。所以主耶稣基督这得胜的羔羊不单单为我们除去了罪，更使我们能怎么样？我们靠着主，我们可以胜过罪，给我们得胜的能力，我们可以面对各种的试探引诱，我们就靠着主得胜而有余了。现今的时代是不是很邪恶？特别我们有小孩的，当年呢，我们当年在儿戏的时候，我们就很担心啊。我们听到说连小学里面都有人开始用drug，用这个药，我说那这小孩要长大怎么办呢？对不对？我们就跟我们同事讲，那我们同事里面就跟我们讲说啊，我们倒知道一个办法，在教会里面长大的小孩啊，不会做这个太多的恶事啊。所以我说那我们就去带小孩去教会吧。就在这Hershey的时候，我们就带小孩去一个，那时候没有中国教会啊，就带他去一个美国的教会， 去后来我们很快就搬到这个明湖城，到 Texas， 到德州去了。然后我们就碰到这个郭长老夫妇，他来过，大家有不少人都认识他们。他们后来我们就参加他们的教会了。参加他们教会之后呢，去参加了一段时间之后，那时候是李林信牧师，李牧师在牧会。李牧师呢就跟我讲说，你们也参加一段时间了，对不对？你对这个神的正道也认识了，我觉得你差不多你可以受洗了，复活节你受洗很好啊。我就想想，我受洗做基督徒，我说我还没准备好，我说这个圣经啊我看了，但是不完全了解。我说现在我又不是个小孩了，对不对呀？年纪也不小了，我说我这个圣经啊，我一定要把它从头到尾完完全全研究透彻之后，如果我觉得可信，我那时候再决定决志受洗。这个牧师一听就说，哎呦，他说你这个的要求好像很难哦。他说有很多神学家啊，花了一辈子的时间，圣经中的一本书他都不敢说他研究透彻了。我说那怎么办呢？那我怎么去受洗啊，对不对？他就说，你想想看，这个整个宇宙万物都是神所造的，这是神的奥秘啊。你想想你有多大，明湖城有多大啊，在美国比起来这层小不小？很小啊，对不对？美国在地球上又有多小？地球在太阳系有多大？太阳系在银河系里面占什么地位？银河系在宇宙中是什么地位？你想这一切一切都是神所造的，这种的奥秘你能够证他的透吗？这是往大了看，你再往小了看啊，你现在有显微镜，有电子显微镜，对不对啊？甚至你现在研究到什么啊，元素啊，分子原子啊，甚至原子的 subparticle 有什么质子、中子、电子，对不对？哎，还有甚至好的更小的粒子，对不对？小到那么小，大到那么大，这都是神所创造的。神的奥秘无穷无尽，你什么时候研究得透啊？哎，我想亚德菲亚这是四眼就不透啊。我给你讲个比喻啊，你给我讲了个比喻啊，我大概你们中间有很多人听到我讲那个救生圈的比喻啊，你们不少听了很多遍了啊。就是说呢，他就说，哎，你呀，现在正好就在一艘轮船上，这艘轮船呢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之中啊，然后现在波涛汹涌，哎，你呀就掉到海里去了。我掉到海里了，他说，哎，那呢很快呢，不管你水性再好，你很快就会淹死了，对不对？那这时候呢，有人从轮船上给你丢了一个救生圈，他说你是要把这个救生圈研究清楚了，这个救生圈能不能救我，你再拿这个救生圈，还是你先拿了救生圈得救回到船上之后，你再花你一下的一生的时间慢慢去研究，把它研究清楚呢？这一句话就把我的观念转变过来了。我想，对呀，我死了我再怎么去研究啊，对不对？还是先活着吧，活了之后再去。哎，他说，然后我们就复活节决定受洗了。所以啊，如果你还在寻求主，你不需要把圣经完全弄清楚，我们都是因信之义，你只要相信就好。你要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罪而死在十字架，相信耶稣基督已经战胜了阴间与死权，相信耶稣基督是那得胜的羔羊，你就可以因信称义，你就得救了。你只要口里承认，心中信服，你就可以成为基督徒。不是靠我们做的什么，我们只要相信去接受，因为神已经为我们成就了这一切，他已经战胜一切而有余了。所以呢，耶稣基督的得胜的羔羊是我们什么？他使我们成为君王。记不记得路加福音讲到耶稣基督家谱最后讲什么？亚当是神的儿子，神的儿子是什么？神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对不对？他本来怎么样？要活着的话就是王子，王子之后叫什么？继承叫做君王的，对不对？很不幸死了，对不对？死了没有？死了怎么样？死掉的王子还能做君王？ 还能不能做？不能够继承王位了吧，对不对？所以耶稣基督怎么样呀，使我们怎么脱离了罪与死的身份与地位，使我们在基督里又重新活过来，我们又成为神的后嗣。所以耶稣得胜的羔羊使我们成为君王，得胜的羔羊使我们成为祭司，记不记得耶稣死的时候讲什么？成了圣殿的幔子，从上到下列为两半，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。我们可以怎么样？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。我们可以做什么？做人与神中间的桥梁。所以我们成为福音的管道。所以我们什么？得胜的羔羊使我们成为祭司。得胜的羔羊什么呢？使我们可以胜过一切。就像什么？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讲了什么？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胜了世界。所以我们怎么样？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，我们可以完全信服主，凭着他我们可以掌管全地，胜过自己的私欲，征服困苦与环境，战胜罪恶与邪恶。说的我们就赶快一点啊。然后呢，我们看到这整个的敬拜从什么开始？从四活物开始，对不对？然后二十四长老跟他一起，然后呢有千千万万的天使同声的敬拜，对不对？然后呢就讲了什么？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一切所有的被造之物都说，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给做都归给做宝座和羔羊，直到永永远远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就看到什么？这就是全宇宙对神的敬拜啊！所以呢，最后四活物就说什么？说阿们。当阿们来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，就讲什么？他是诚信真实的。所以耶稣基督在教导的时候，也常常讲到：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就是说我阿们阿们的告诉你们。在我们祷告的时候用阿们做结束，就是什么？是我们诚心所愿，愿神成全。别人祷告的时候我们说阿们是什么？我们完全同意他的祷告。我们就看到呀，得胜的羔羊已经胜过一切而有余的，愿意接受他。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你已得胜，战胜了阴间与死亡，战胜了魔鬼撒旦，得胜的羔羊，你要在荣耀里来引导我们，引领我们进入新耶路撒冷。你必亲自擦去我们的眼泪，我们不再有死亡，不再有悲哀，不再有哭嚎，也不再有疼痛。我们叫在圣城中颂赞你，敬拜你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。